管他正史野史，这里只有大历史，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
大家好，我是大力丸。一直以来呢，好像我们的祖先只发明了四大发明贡献于世。其实呢，四大发明这个概念是源自西方学者的提法。我们古人的贡献不只有四大发明，我们呢也不用妄自菲薄。就从秦汉至明代挑几个独步天下的黑科技，即使今天我们仰望他们，也依然熠熠生辉。从哪开始说起呢？咱们就从大家伙比较关心的眼前的国际时局讲起。最近呢，老登上这个新闻头条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嘎达很闹心。也看得出来啊，作为日益重要的能源，天然气对于国际民生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大。可是呢，一提到天然气，大家伙第一感觉，觉得肯定是外国人的科学成果了，肯定是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入中国，才让咱们认识到了天然气的价值，带给我们生活的各种便利。其实啊，您有所不知，咱们中国历史上才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凿天然气井和利用天然气的国家。这真不是吹哈，远在先秦时代，巴蜀地区呢就有了向地下凿深井取盐的传统。那么到了战国晚期的时候，秦国的李冰不是修造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吗？将洪水沼泽的巴蜀泽国变成了真正的天府之国。也正是在他老人家的带领下，广大川民在今天的四川、华阳、双流一带开凿盐井，带着当地百姓致富，也为秦国输送食盐，保障军需。同时有记载说，在凿盐井的时候，有一口因凿得太深，竟然呼呼冒出了天然气，一个火星子还引燃了盐井，从地底下喷出来的气体就是天然气，从此诞生了我国第一口火井，那古人也称之为阴气、毒气、火山、地火、圣灯、火龙等。蜀地多盐井，那这样的情况应该不少了，蜀民是因地制宜，干脆用燃气的这个火井来煮盐炼盐，使得蜀地的盐的品质很高。而这道方法呢，流传了上千年，也被称为火井煮盐法。甚至到了清朝的末年，道光十五年，没有国外那种自动半自动靠发动机运转的机械设备，单靠用竹子做的井架，用手工冶炼锻造的金属制成的可以击碎岩石的巨大钻头，竟然在自贡打出的世界上的第一口深度达到 1001.42 米的深井啊，1公里啊，用井里喷涌而出的天然气来烧炉制盐，当然取暖做饭也是不在话下，曾创下日产天然气8000多立方米粗炉盐快150000立方的世界纪录。当时呢，人们还会用熟好的羊、牛完整的皮，然后充满天然气，这鼓起来呢，有点像黄河上的羊皮筏子的这个羊皮气囊哈，将气体运输到很远的地方使用。可能这也是西方用机械力深井钻井技术的前身，以及天然气输送的渠道吧。这么算起来，咱们国家要比西方国家发现和使用天然气早了不止1600多年。不吹不黑，这个天然气还有石油不老是并列称呼吗？那石油的黑历史源远流长，我国呢也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早使用石油的国家，而最早发现石油的记录源于《易经》，说泽中有火，上火下泽，泽指的是湖泊池沼，而泽中有火呢，就是古人呢发现石油蒸汽在湖泊池沼上面起火现象的一种描述。那么此书是在西周时编成的，距今3000多年。近代的时候呢，有个大咖叫张华，其所撰著的《博物志》中明确说，其与高无异，高就是牙膏的那个高，高车及水对缸甚佳，但不可食，比方人谓之食漆，油漆的那个漆。高车呢，就是将油涂在车轴上润滑助力，而润滑材料的这个石漆就是石油啊。唐代呢，还有个人叫段成式，他所编著的《酉阳杂俎》铭文记载说，高奴县石之水，水腻浮上如漆，采用高车及燃灯即明。石之水，脂肪的那个脂，指的就是石油，人们老早就用点燃石油来照明了。又因为这个石油啊，遇水不灭，得水则遇赤也，石油呢还经常用于军事，被称作猛火油。如果说敌方的这个工程车、投石车以及兵士们沾上一点，那完了，一定被烧成灰烬。那么另据《北史·西域传》中还这样记载说，石之发池一落者，能令更生，利人服之皆欲， 这个利呢，病字头一个严厉的利哈，就是这个结核菌攻入淋巴以后形成那个肿块啊。可见石油呢还被古人用于治病。这不光是人呐，元代一统治说兼治大畜疥癣，得还能治疗大牲畜的这个皮肤病。尤为一提的是两宋时代啊，这个液态石油呢甚至被加工成了一种固态的制成品，属于化工制品的范畴了，是一次飞跃。那这玩意儿呢长得跟蜡烛一样，唤作石竹，被广泛使用，非常的耐燃便宜。但是呢烟浓能熏污帷幕和衣服，就唯一的缺点就是烟太大。而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北宋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叫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正式将石油当时各种稀奇古怪的叫法科学命名为石油，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他还在书中盛赞，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于始为之。果然那老人家上千年前啊，目光如炬，正如遇见的那样，当代哪个国家和地区要发展经济要腾飞，根本就离不开石油。他呢也是古代的环保主义者啊，建议呢用石油炭黑来取代用大量的棕木桐木烧炭制成的黑墨，因为森林资源是宝贵的财富。而他首创用石油炭黑制作的这个墨哈，墨黑保留时间长，黑中带亮哈，所以呢被誉为延州石液，石油的那个石哈，液体的液，享誉内外。而古人为了获取石油，据蜀中广记记载，东汉时代蜀始开铜井，用环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来汲取这个石油。原理呢跟这个钻天然气火井应该是很像的。据流传下来的一些史书记载，我国现在的陕西、甘肃、新疆、四川等多地都发现了石油矿。那国外的开采技术的起步您知道吗？正是从我国明代流传出去的技术，只不过后来可惜了哈，我们没能赶上工业革命的列车。所以说以上讲的这些并非意淫呐，而确实曾领先世界上千年的技术。你像英国有个著名的学者叫李约瑟，曾在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总论中，以英文字母编写，非常公正客观地列举了26种中国古代杰出的发明，还注明这些发明传到国外的时间就包括刚才讲的天然气和石油，还有12种啊，竟然属于机械范畴，还有10多种呢，或多或少是与机械有关的。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到了明末我国才逐渐落后的。那么再联系我们的生活哈，值得称道的是，你看现在 5G 时代到来了，那我们现代人开车还是旅行啊，轻轻松松打开某地图就可以帮我们精准导航。那这是小李说了，如果往大里说的话，我国幅员辽阔，山川大河，平原盆地，地形复杂，高差悬殊，想要施行有效统治，行军打仗，指导农桑，还真的要借助地图不可。现代人呢也是普遍认为科学的准确的地图绘制应该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而咱们国家古代绘制的地图跟山海经里边插图差不多，只是标个记而已。其实啊，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在1986年的时候，在甘肃天水北道区，现在改名为麦积区的党川乡一号秦墓考古中啊，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以前秦国的发源地哈，发现了一套实所罕见的秦国地图。那这套地图呢共7种，绘制在4块木板的两面，统称为放马滩秦墓地图。经过鉴定呢为秦王政8年公元前239年绘制，距离嬴政一统天下建立大一统的国家秦朝还剩下十几年时间。那这套地图呢也是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木板地图，保存之完好，实属罕见。不仅有山川河流、居民点、城邑，还特别注有各地之间的相距里程，更让人吃惊的是与现今距离大都相符，部分地区还标明了树木的分布情况以及里程注记和其他地名，对地形地物的表示内容非常的丰富、形象、细致，是当时准确的实测图。而我国历史上第一张真正意义的全国地图是在距今1900多年前东汉所作的《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秦地图。所谓的秦地图呢，就是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九州后，依据当时达34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疆域所绘制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地图。观此地图，油然一种八方称雄、天下为尊的即视感。那从中也窥得一斑，我们想知道的是，在只靠人力、畜力、探索设备应该原始简陋的情况下， 越过千沟万壑，千山万水，那他们的这个地图为何如此精准，世界领先呢？其实啊，司马迁史记当中夏本纪曾经提到过一嘴，说夏朝用屯、绳、龟、锯四种工具测量地图，甚至在西汉时还出现了使用勾股旋和三角形的测绘工具来丈量广袤帝国的情况。但这些呢，肯定远远不够。那古代地图呢，被称作什么？称作舆图。舆就是指车辆，两个字合起来可以简单解释为在车厢上绘制地图之意。那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了一种黑科技机械类的测绘车辆，有点像古代版的如今的百度实景地图，然后满地乱跑的测绘机械车吧。那这种工具呢，是源自于先秦时发明的祭礼鼓车。这个车呢，车上有两个木人，车上装有司南，司南就是变方向的嘛。古人用一些齿轮组合，将木头人的手和马车的车轮组合一起，这样呢就保证每次车行驶一里，木人呢就会打鼓，每行驶十里，木人就会敲手镯。全国呢有很多这样的车四处奔跑，以此记录疆域外围轮廓及数据，再将这些数据汇总起来形成大数据哈，记录在纸上或者是木板上，最后呢将图纸平均分成相等的小方块，给方格设定尺数，用这个比例尺展开绘图。哎，这跟现代绘制地图的方法是极其相似的，这也是古代领先全世界的先进的黑科技。篇幅关系，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项长时间被国人忽略的，但是论贡献呢，比刚才说的四大发明也不差的一种农业机械发明。那要说它的话，先要将时间呢定格在公元1700年，这一年呢是康熙朝。说有一天晚上，有几个荷兰人，不是河南人啊，荷兰人冒着被砍头的风险，潜入到了我国南方农村，是花了一堆的金币，是高价搞了几台农业工具，疏通关系，极力的包裹伪装，趁着夜色悄悄把他们装到船上，躲过了边防，历经海上一年多的漂泊，行程万里，终于将这几台木质工具运到了阿姆斯特丹，结果公开一展示，您猜怎么着，让当地百姓叹为观止。以前他们好不容易丰收了，就用簸箕羊骨子除掉这个稻谷上的硬壳，清除掉谷物颗粒中的这个糠秕杂质，这是农业生产中极为重要关键的一个环节。如果说呢，找身强力壮有两条麒麟臂的壮汉呼哧呼哧一个小时才勉强能加工45公斤的谷子，而漂洋过海运过来的 China 造的这个工具加工效率一小时高达几百公斤的谷子，是荷兰地区上百年来传统养谷方法的十几倍。而这个工具呢，就是我国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就发明出来，领先全世界2000多年所使用的旋转式风扇车，用机械装置摇动风扇，产生强大的气流冲击，将笔、糠、穗、稻杆和谷粒分开，呼啸着将谷粒抛入空中，让风带走这个糠秕，剩下的就是颗粒饱满的谷粒落地啊，这也是全世界第一台具有某种离心压缩机技术，领先全世界的这种啊半自动化的农业生产神器，足以成为五大发明之一。